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homiletics number 22.
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这个讲道学的22课。在这一课里面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讲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这个讲章最后的一部分。讲完了这个结论以后呢，整篇讲道。 就完了，所以这个结论呢，在这个讲道里面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这里啊，我愿意跟大家来从几方面来去看一看这个结论，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我也是盼望在讲的时候，我也给大家一些这个示范，让大家晓得我讲的是什么。 这个结论呢，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一个最重要的应用，来把它带出来。这个就是结论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你要用一个特别的应用，在这篇的讲道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应用。 在讲道里面，在结论里面要带出来。在这个结论里面呢，我们最好呢，有可能的话呢，可以这个重新这个复述这个大纲的内容。但是你讲的时候呢，你需要用不同的字眼来去讲。 就是说，你不要再把你的大纲重新的把它念一遍，但是呢，最好你能够把这个大纲，把你讲到的大纲呢，能够重复的讲一遍。但是呢，最好呢，就是不要用这个你在这个大纲里面所用的一些的字。我举一个的比方啊，比如说，我们是讲到这个上帝这个伟大的爱。 那一篇啊，在结论的时候，现在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已经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上帝的爱是何等的不平凡，他的爱是多么大的牺牲，他的爱呢，就是要把这个救恩来赐给我们，使我们呢，接受这个救恩以后呢，我们不会。 灭亡，我们会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从这篇讲道里面，我们也晓得这个救恩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但是还是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这个就是这个重复的大纲的一遍。但是你重复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好像是把这个大纲把它念出来。 我再举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在这门课里面，我们讲过的耶稣，在我们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所以呢他用他的慈爱在我们的门外来叩我们的门，他很盼望我们能够开门给他。门间当我们开门给他的时候，他不要坐在客厅里面，他要进到我们的吃饭的地方，他要跟我们一同坐席，能够有灵交他要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我们他也愿意来去聆听我们怎么样来去告诉他我们生命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见在这篇讲道里面 耶稣要进到我们里面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把我们整个的生命啊重新的来去改造，要改造的地方就改造，使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更加的美丽。啊，这个呢就是重复大纲，千万呢不要重复的时候呢，就是把你在讲到的时候大纲的字眼再念一遍，这个不是。你重复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内容啊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去讲，让弟兄姐妹呢再次回忆他刚才他所听过的你所讲的那一篇的道理。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重复这个大纲的内容，但是一定要用不同的字眼，而且呢讲的时候呢你还是要照这个气势来讲，但是呢就是把一些重要的用几句话来重复一次。那第三方面呢在这个大纲里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重复的时候完了以后呢，你就需要把你一个特别的应用来带出来，要把一个特别的应用来带出来。那我再举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那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听过这边的讲道啊，刚才你已经把这个大纲重复讲了一遍，现在我就想大家，我在结论的时候我就是要问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命里头还有什么的地方，还有什么的问题，可能还有什么的罪，你还是不让耶稣进去来为你解决的，他还是站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些的范围的门的外面的。假如你真是有的话，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主也知道。你听见他在叩门吗？假如你听见的话，我今天恳求你把你的心门打开给他，就让他进去。当他进去了以后，你也愿意告诉他，你要把这个钥匙交给他，让他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各位弟兄姐妹，你晓得，假如你真是能够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你的生命有非常奇异的改变，你的生命会更加的美，你的生命会更加的丰富。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吗？你愿意把你生命一切的问题困难、问题困难或是罪都交托给耶稣吗？那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的应用，要在这个结论里面来提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讲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刚才我已经也跟大家讲过我们怎么样来去把这个大纲重复一次讲一遍。讲完了以后，弟兄姐妹，你晓得耶稣是爱你的，你也晓得他的爱是非常不平凡的，你也晓得他的爱能够把你从这个灭亡里面拯救出来，赐给你永远的生命。需要你凭着你的信心，今天你要接受耶稣。信心是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条件。所以我今天我要要求大家，你就是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可能在你的信仰上有很多的地方你还是不明白的，但是你先接受耶稣的时候，让耶稣能够成为你救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很多信仰上的问题，自自然然你就会很明白。所以今天我恳求你要真实用信心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强烈的一个的要求，在应用里面呢，我们都要把它这样的带起来。那第四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应用的时候，我们重复的大纲，我们把这个特别的应用来带出来，但是在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要求，要强烈的要求。但是在强烈的要求当中，你不是在那里骂他，你还是在爱中，你做出一个强烈的求。那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应用啊，就是有爱有喜乐这些的原则呢，我们不能够离弃的。就是当我们在这个结论的时候，当我们要做出这个强烈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够离开那个爱、那个喜乐和那个圣洁。但是这个要求必须要强烈，因为呢，你盼望他从这道里面应当给上帝一个很好很好的回应。那第五方面呢，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做这个强烈的要求里面呢，你一定要触摸到他们的感情啊，使他们能够做这个反应。那这个感情的东西非常困难形容，是生命里面的，在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做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打到他们的感情。假如你触摸不到他们的感情的话呢，他这个回应呢也可能呢不会有什么意义在里面的。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见啊，当上帝对人讲话的时候啊，你给他个强烈的要求的时候，当他愿意接受这个要求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流泪的。流泪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触摸到他的感情，让他能够对上帝透过你这篇讲道对他特别的应用、特别的要求呢，就在那里出来了，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请大家特别留意。那但是还有一样东西，第六样的东西，那是不是重复这个大纲一遍就是结论唯一的方法呢？当然不是。那重复这个大纲只是在这个结论里面的最先要做的一部分。这部分主要的目的呢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就是再一次提醒他刚才所听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做出一个重复的要求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不同的题材，或是不同的这个方法来做我们的结论。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故事啦，也可以用这个我们那个生活的体会啦，也可以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啦，我们还是可以用那些来题材来做我们的结论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结论呢，也不是一个太容易做得好的一样的东西。现在呢，我就是再用一个的比方来去跟大家好好来讲这件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我再把它讲一遍。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听见那篇道，我们晓得第一方面，耶稣还非常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问题、有困难，可能有隐藏的罪，但是他没有放弃我们，他还是站在我们的心门外来叩门。你听见吗？那第二方面，我们也在这篇的讲道里面我们听见的，就是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进去的时候，他不要坐在客厅里面，他一直要到我们吃饭的地方，跟我们一同坐下来吃饭，代表他很盼望我们跟他有一个在灵里面的交通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他靠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 做一些装修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得更加的美丽。弟兄姐妹，你听见耶稣基督在你的门外叩门吗？你愿意不愿意今天你就是让他进去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他能够使你破碎的生命重新的被建造起来，让你的生命更加的美丽。我在结束的时候，我愿意把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来告诉大家。我有两个孩子，我这个老大他五六岁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做这个模型。他有一次生日的时候，他要我们买一个模型给他，是做一个中国的帆船，非常大，非常漂亮，但是很复杂才能够把它做起来的。所以我们为了他的兴趣，我们就买了这个模型给他。他就打开这个模型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差不多200多块300块的碎片在里面。他就按照一个蓝图，他要把这个模型把它制造出来。经过了差不多五六天，结果他造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帆船。结果呢，我们感觉到太美了，所以我们就放在这个客厅里面做这个装饰品。有一天下午，当他在这个到外面的花园里面去玩的时候，我做父亲的，我拿起一个帆船来看，不小心呢就把这个帆船丢在这个地上。结果我把这个帆船再捡起来的时候，我又发现在地上呢有几个碎块，我晓得是在这个帆船里面出来的。所以呢，我在想，假如我的老大五六岁都能够把它做成，那我那有这么多的书，我一定能够把它放进去。所以呢，我就把那几个碎块再捡起来，我看一看是从那次是从这个船那一方面掉出来的，我要把它放回去。结果我有很多的时间，我没有办法把它放回去。后来我到了他的房间，在看这个蓝图的时候，一看更加的复杂，所以呢我没有办法。等到孩子回来了以后，我就很诚实的告诉孩子这个是怎么回事。那孩子就说，爸爸，你让我看，所以我就把那些的碎片给他。他一看，他讲了一句很有兴趣的话，爸爸，我不晓得你念了这么多的书为什么是这么笨，你给我好了。所以呢，他就把那几块碎片用一分多钟的时间就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六姐妹，当他把最后一块放回原来的地方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后来我到我的房间里面去祷告，我感谢主让我在这件事情上能学到一个功课。为什么我念了这么多的书我放不回去，我这个五岁的孩子他能够放回去呢？因为这个帆船是他亲手所造的。然后六姐妹，我现在在问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所造的，有那一位明白我们、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比我们的主更加的清楚，现在还是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这个碎片，我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问题、有困难，我们不让他去解决，我们要自己去解决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是解决不来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特别是把你的破碎生命交给他，他能够重新的建造起来，使你的生命会变成更加的美丽。你愿意吗？那这个呢，就是我服侍了大纲以后，我就用一个这样的故事来把它来结束，再给弟兄姐妹有一个更强烈的要求，就是要他们从我所讲的事情里面把他们的生命完全交在主的手中。主要就是我要他们知道主明白他们比他们更加的 比他们自己明白自己更加的清楚。那其他要注意的事情，我就很简单把它提一下。第一，有关于这个结论的长度和长短啊，这个跟这个导言一样的，不能够太长，不能够浪费字眼。我们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当然呢，长一点点啊，六分钟了，这个也不是，但是不能够太长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你最后结束的时候，每一个字你要把它想透。假如你要讲一个故事的话，你要把它想得很透，怎么样讲字眼呢？尽量的简单啊，而且呢，也会把这个意识呢很完整的来讲出来。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结论呢就非常有力量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想请大家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把这个讲道的责任交给我们，所以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太客气，但我们有的时候用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样，我感觉到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很多传道人的看法可能不同，很多传道人说我们要客气一点，假如我们向百姓站的时候，我们也要用我们就是跟他们认同。那这个呢，我有一点的不同的看法。我感觉到牧者应当有勇气向这个听到的百姓来去做出这个要求，所以当我们用这个你的时候呢，我感觉到是可以的。那第三方面最重要的，你不能够用这个假如不能够用的，你不能够给他有个选择，这个要求不能够给他一个选择。那比如说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你说假如你接受耶稣你就会得救，这个没有假如的。你用假如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你也可以不接受，这个假如的意思。但是呢，你讲道的时候结论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用假如，就是说你不能够选择的，你只有一个的选择，就是你要回应这个要求。所以很多时候我听见传道人讲结论的时候呢，很喜欢用这个假如，这个是很错的。我们绝对不能够给弟兄姐妹有这个选择。那第四方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够再在这个结论里面来介绍在你讲到没有讲的新的材料。换句话来说，结论不是你用来介绍新材料的时候，所以你千万不要在结论里面呢你介绍新材料进去，因为这个道已经讲完了，结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份道来应用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个假如，也不能够用介绍再介绍在这个本体里面，就是整份讲道里面没有用的材料。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千万不要恐吓弟兄姐妹，恐吓性的句子我们不能够说。那你比如说举个比方啊，假如你不相信耶稣啊，你晓得了，你就会下到地狱里面去，你就很痛苦的。我讲到我不喜欢这样去吓弟兄姐妹的，我感觉应该积极一点，就劝勉他们要这个信耶稣，要有一个正面的来去劝勉，不要把他们吓死了。我们讲到主要不是要把人吓死，主要那是要他们对我们这个要求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来回应。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了有几样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做一个结论也不是这么的容易。所以呢，我就盼望大家能够注意刚才我所给大家讲的每一点，那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来把一篇的讲道来结束起来。有的时候呢，我听见很多很多的传道人讲道是没有结论的，因为想不到结论的时候，我最好笑有一次，一个传道人讲了，后来他想了一段时间，他说我今天道讲完了，这样做结论不行的，弟兄姐妹，你一定好好来做这个结论。因为这个结论是 也整篇讲到最后的一个高峰，给弟兄姐妹强烈来要求回应这一篇的道。谢谢大家。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就是给大家两个很简课，就是我们要完成这诗篇第一篇和诗篇二十三篇。你应当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写完这个，做完这个导言，也做完这个本体，你也是做完了一些在本体里面的应用，你也做完了一些的例证。现在我就想大家在你这两篇的讲道里面，你做一个结论。结论两方面，你把你这个大纲用不同的字来把它重复一遍，以后再加一个故事，或是加一个你发生过的事情，或者说你生命的经验，或是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来做一个最后的结论，以后给弟兄姐妹一个最后的要求啊，这样呢你就把整篇的讲道都做完了。谢谢。